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平安。啊，这个麦可以吗？后面听到不听吗？啊，可以啊，好一点吗？啊，好，谢谢。啊，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在座当中有很多老朋友啊，不是老，是旧的朋友啊。也看到很多以前没有认识的弟兄姐妹的面孔啊，我们一起的来思想诗篇第一篇的信息。诗篇第一篇是整个诗篇的整卷的150篇的诗篇的头一篇，可以说是将整个的这个150个诗篇的最重要的这个的信息带出来，就是人生的方向啊，就好像一首箴言式的诗篇啊 ，a proverbial psalm。所以呢，你了解这个诗篇，你就会了解得到你的人生的方向应该怎么样走，你怎么样继续唱从诗篇第二篇开始唱出颂赞。祷告认罪等等的诗歌。好，我们就一起的来翻开这首诗篇，一起的来念一遍。虽然大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念过这首诗篇不止一次，但是还是可以大家一起再念一遍啊。诗篇第一篇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好，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果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同心祷告。感谢主给我们有这首的诗篇，一起的来思想，一起的来领受，好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人生的指引，也成为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求你的灵亲自的教导，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Amen。 我们就是有一个主题啊，今天讲到这个蒙福的人生啊，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到这个福啊，这个福气啊 ，blessings 啊，无论是我们新年的时候大家彼此恭贺，或者是你结婚或者是毕业，或者是生孩子，都是讲到神这个所谓有福的啊，你领受了什么福气啊。那么这个福气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我们所愿望的，也是看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我们怎么样看啊。对很多年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的志愿都很高啊，我们要做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我们有要赚很多钱，对社会很有贡献很有名啊等等。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是很高的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碰到任何的这个的失败。年纪大了一点，比较现实，知道自己的限制，所以将这个目标放低了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的目标可能集中在我们自己跟家人的生活里面家人有一个很丰富的这个的这个预备我们很快乐整个家庭很快乐我们学孩子很聪明进到名校，将来也很有前途，生活工作很稳定，我们身体健康等等，我们对这个的愿望 这个志愿，我们这个人生的目标放得比较现实了啊 ，realistic 啊。好，年纪再大了啊，这个退休或者是过了退休年龄的啊，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疾病、痛苦、挫折的之后，我们更现实了。啊，我们觉得如果能够无灾无病啊，平平安安，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但是你可以说，虽然我们人生不同阶段，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不同，但是神的话与神对我们的这个的期望，神对我们的旨意啊，应该是没有改变的啊，因为神是我们创造主，神是我们的救赎主，神是最了解我们的。而且他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他造人的这个的最高的标准是什么？他都已经有这个的启示啊。虽然我们常常都对神的话语有很多怀疑，神这样的讲对我们是不是最好？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感觉到我们自己要找出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神的话语还不是最好的。神的话语是一个高调，一个 high level。这个的理想，很高的理想啊，或者是很属灵的啊。我们现在我们要现实，我们要比较具体，所以我们常常将神的话就放在一边啊，只是在灵修的时候在崇拜的时候，在团契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将神的话拿出来。但是平常的话，我们就觉得神的话还是比较是高调一点啊，不是达不到，而且是过分的属灵了。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得到神的计划是很现实的，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已经给亚当夏娃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下亚当夏娃没有完成，后来因为人罪的缘故人就走得很糟糕的地步，所以要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复活升天再来，然后呢再进到新天新地里面，最后神在这个世界的使命，透过人的使命，可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来完全的完成新天新地，而是一个很现实的、很具体的、很这个的可以摸得到的、可以的这个看得到的一个的世界，不是一个空的、不是一个灵界的东西。所以我们了解得到神这个的对世界的计划、对人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只是我们人没有达到神的给我们的这个心意，所以也不明白，也不顺服，所以我们就自己在找自己的路啊。当然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位分、不同的恩赐才干啊，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啊。就是你当医生、当工程师、当教师、当传道、当牧师，你可以说从圣经的角度都有神自己的呼召。你不可以说牧师传道有神的呼召，所以他要顺服神，我们这些平信徒啊没有神的呼召，所以我们随自己的喜好来做人，不是这样。整个圣经都讲到每个人在神的创造里面都有他的位分，神给他的恩赐来干是什么，他要怎么用，他要怎么样来忠心于神这个的托付。但是在这些的不同的这个的行业、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之中，神还是对我们有一个的非常清楚的引导，或者是一条路要我们走的，就是要蒙福的路。可这蒙福的路并不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脱节的，而是建立在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具体的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的这个的这个信息，是要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的时候，这个圣经对我们就非常遥远，而且不合实际，也是我们可以 ignore、我们可以不理的。因为我们对我们神不认识，我们对神的创造不认识，我们对神的拯救不认识，我们对神的旨意不认识，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话语也好像觉得跟我们没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诗篇第一篇就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啊，人生只有两条路，一条蒙福的路，一条不蒙福的路，一条义人的路，一条就是恶人的路，你要走哪一条路你也可以选择。好了，要你选择之后，你要负责你的后果，你要 accountable， 你要为你所做的决定来这个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们了解得到诗篇第一篇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意义在里面。而这个的蒙福的人生，这个的诗篇第一篇是一个描述，一个 description，就是一个义人的道路是什么，一个恶人的道路是什么。但是不单是一个描述，也是一个呼召，也是 calling， 就是说要我们去走一条这个义人的道路，要我们避免走这条恶人的道路。好像主耶稣说有两个门啊，有两条路，一个是宽，一个大门啊，一个宽路啊，很多人走进去但是引到灭亡里面，另外一条这个窄的小的门，窄的路啊，你走进去很困难，但是你走的最后呢，你去到永生里面。所以你进到哪一个门，你走哪条路，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没有第三条路。所以我们看这个，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有两条路。这两条路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价值，而且最后有不同的结局。不单是一个描述，而且是一个呼召，要我们去选择。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思想一下，究竟神要我们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啊？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面，无论你是年轻，或者是中年，或者是年长的啊，你还是可以去选择神要你走的道路。不是说我已经过了年轻的时代，我选择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没有选择了。不是，每天都要选择，每天我们做人都要选择。而这个选择呢是我们要负责的。不是说哎呀，我选择看看神怎么样带领呢，神带领很清楚，在圣经里面你就先看清楚嘛啊。行了，你今天吃饭要吃饭还是吃面？这个是不你可以说你到时看看情况怎么样，但是你吃饭之后你要付钱，这个你也没有选择了，或者是你对人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的对人？你对人的这个的，你有没有骗他？这个你可以选择的，好，我们就看看了首先。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这个义人的道路是怎么样的。第一到第三节是讲义人道路。义人道路呢这个诗歌诗人有一个反面的一个描述啊。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贱慢人的座位。好，这个是一个不从不占不坐的一个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恶人的计谋，他思想的方向我们就拒绝去跟他一样。什么叫做恶人？恶人就是恶人啊，做很多恶事，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诗篇，在箴言书里面这个旧约的有名的学者 Bruce Walkey 他写了一套很好的箴言书的注释，大家有机会看看他这个注释啊，这个箴言书的注释最有名啊 ，Bruce Walkey。Bruce Walkey 说，恶人是什么人？恶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损害他人的名声、财产、自尊、健康、家庭和利益的，这个是恶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要牺牲其他人的好处。benefit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people's， 这个都是恶人啊，这个是恶人这个的特点啊。所以我们做个义人，我们走一条蒙福路，我们就要不要跟这条路来走，不然常常说哎呀，这些事情对我有没有好处？有好处， 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对某人没有好处啊，不要紧，只要对我好处就好了，对他有损害不要紧，这个就是恶人，这个就是恶人，这个是恶人的意念，恶人的目标，恶人做事的方式。他不会说哎呀啊，我的要帮助人啊，帮助人之后但有没有这个对我有没有这个损失啊，有，但是我还是去做，不会这样，他是反过来，只要对我有好处的，对什么人有没有好处对他来说不重要，反而他会觉得人家有损害而建立他的好处，这个是他应该做的啊，这个我们不要跟这条路。第二，不占罪人的道路啊，不占着罪人的道路。罪人的特点是什么？罪人的特点就是反叛神、抵挡神、违背神的话。罪基本上是对神的，罪基本上是对神的，不是单单你得罪人啊啊，你是得罪神了。OK， 比如说大卫啊，他犯了奸淫，他杀了他的手下的一个军人啊，但是他在诗篇51篇第4节，他向神认罪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说啊，神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得罪人了啊，这个其实已经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得罪人，他是犯罪是得罪人，但是呢，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呢你，唯独得罪人 ，Only you I have sinned。当这个约瑟他被他的祖母来引诱的时候，啊，他对他祖母讲什么话？他说：“我的主人信任我，将你跟整个家庭都交给我管理。”啊，然后圣经有没有说？这个的约瑟说：“我怎么可以得罪我的主人？啊，跟你来去做坏事呢？”不是，圣经说，约瑟说：“我怎么可以做这恶事得罪神呢？”所以罪人的特点就是要得罪神，不理神啊，不是不违不遵守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吩咐，这个就是罪人的特点。OK， 所以我们一个预言就是不占罪人的道路。最后呢，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是什么人？亵慢人就是对，也就是一个讥诮者，就是非常骄傲，看不起人。啊，看不起神的，对神对人都表示很藐视的态度，这个就是亵慢人。大家觉得好的，他都是觉得不好，他就是看不起人，他就是对神也是不敬，也是没有什么的这个好的态度。啊，人家在神面前恭恭敬敬，他就觉得他无所谓，神也跟他差不多。啊，或者是神比他更不如，所以这个亵慢人就是一个骄傲的，啊，一个的看不起，什么都看不起，特别对传统也看不起啊，就是什么都觉得没有道理，没有意思，所以你不要认同他的立场，不要认同他这个的坐在他的位置上面，跟他在一起有同样的立场。那这个呢是反面的啊。那么一个蒙福的人，一个义人，他正面是怎么样呢？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了啊啊，以神的话语为他的喜乐，以神的话语为他的喜乐，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神的话语，旧约的律法，新约的福音啊，整个的圣经，对神的话语有一种喜爱的，有一种喜爱的一种心啊。我们读圣经常常有不同的这个的心情，有时候读经是为了哎呀每一天都 都应该读经祷告，所以就每一天都好像习惯性的啊，这个不是不好，不是不好。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圣经这么闷，还要念，还是好像很勉强了啊，勉强的读经。另外呢，有时候啊，读经偶然有一些得着，所以呢，有一些圣经特别金句就很好了，其他金句以外的东西都没有意思啊，这是另外一种的读经啊。另外一种读经就是研究性的啊，看看这段经文有讲什么啊。可以来去做功课，或者是主日学老师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来做功课。但是呢，这些都是不够。这里说我们一个义人，他的特点是非常喜爱神的律法，不单是读经，而且觉得读经很喜乐，觉得圣经里面蛮有这个使我们很开心啊，好像让我们给我们得到很多的福气，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好像每天要读经，好像哎呀，圣经很吸引我，好像神吸引我一样。那这个呢，你可以说了，就是一个义人重一个义人的这个对神的话语这个态度一个感受。当然了，一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啊，赦罪的应许啊，生活的应许，圣经里有很多真理，让我们眼界得开，圣经给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在困难之中超越我们的环境，圣经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跟人家相处，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好处。但是最后来说，圣经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透过神的话语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有一个与神交通的一个权利，一个通道。所以这个是一个义人他心里面最喜爱的，最重要的。所以呢，你可以说了，我们读经的心态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反映我们的灵命的情况啊。所以灵命的寒暑表就是我们读经的心态。 How we study the Bible, how we read the Bible is a thermometer, 寒暑表 of our spirituality, 我们的这个的灵命的情况怎么样，就是看看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到一种的喜乐呢，还是一种的责任呢，还是一种的好像很勉强的。那么不单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呢昼夜思想，就是一个人他有神的话语，他能够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让神的话语来改造他，更新他，他的人生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所改变。那这个就是前面这段这个第一节的时候，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座位，其实就是第二节的一个结果之一。因为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神的话语对你很有改变，所以呢，你对恶人、罪人、亵慢人所做的，他们所想的，他们所占的一个地位，你一概觉得你不愿意去参与了，你不愿意参与。那么这个人他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结果是什么呢？第三节，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个美丽的图画，这个美丽的图画呢，就讲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可以说，我们一个义人的道路，义人的人生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这个生命的个体如果有一个溪水旁，在这个的有一个水源，有一个这个生命的资源啊， 他就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得到滋养，然后呢会按时候结出美好的果子，这个是第二个特点。啊，我们看见呢这个结圣灵的果子，或者是主耶稣讲到八福，这些都是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很多时候跟我们很遥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达到这个地步不是一下子的，因为结果子是慢慢的结，而且呢每年的果子会大一点，每年会大一点，到了这个树成熟的时候，这个果子就成熟了。所以结果子呢并不是说短期的，我们信主之后立刻这个圣灵果子完全结出来，好像你种一果树，你不能过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有果子啊，你看不出来，但是呢生命在成长啊，所以在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慢慢就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果子越来越甜，越来越好吃，越来越成熟。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并不是说哎一下子你就看哦，你去参加一个短期的查经班，那么过一个月就哦你这个人完全改变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生命不长进，这个也是长期的事情，但是我们生命要长进，要结出果子，要是经年累月的五年十年十五年，这个的神的话与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去培养我们。然后呢叶子也不枯干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因为如果一果树啊它在这个的一些特别的这个干旱的时期，它很容易叶子会枯干，就好像我们人遇到困苦缺乏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就离开神，很容易就会烧成，我们很容易就犯罪不依靠神，我们在痛苦当中甚至我们不能祷告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你看见有很多人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要依靠神，还是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人啊是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外面的困难不能打倒他，就是因为他内在的生命有很好的这个根基，而且呢他过去的一个年日受到神的话语神的灵这个的感动帮助，建立着一个属灵的一个的资源 spiritual resource， 令到他属灵的这个免疫系统 spiritual immunity 强壮起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建立了，我相信我们生命是很容易被打倒的。你看这个约伯就知道啊，一下子全部没有了，他所神说赐给他的祝福全部一天之内消失了。一般来说人就没有盼望了，对神有失去了信心了，甚至会咒诅神，或者是就是宣告自己不信。但是约伯没有，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在神的面前，神对他生命的栽培是不断的，他自己也走这条义人的道路，所以他不会被打倒。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约伯这样的一个灵命，所以约伯这个表现是要给我们一个的学习，不是说我们就念约伯记，念完之后啊约伯很好，所以我们就但是一下子就打倒了。你念多少遍约伯记都没用，为什么啊？因为约伯记不是单单要我们去念的，约伯记是要我们去了解得到约伯的生命是要怎么样的生命，而且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打好根基。还有你看这个大卫，他犯了很大的罪， 他犯罪之后，他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大卫也没有被打倒。大卫没有被打倒。好，你看，当这个的先知拿单去指出大卫的罪的时候，大卫他没有用很多借口，他没有说哎呀你不知道情况了我告诉你，他也没有发怒，你这个先知是什么先知，我是一国之君啊，你这样对我不敬就拉你去砍头。我们中国的君王就是这样的，有人跟这个王帝讲诚实的话就被他砍头啊。大卫也可以将这个拿单拉去砍头，大卫没有，大卫立刻你看立刻说，哎呀我得罪神了。他这样的一个反应，他能够在困难之中，在罪恶之中，在软弱当中起来，就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有这么多年的栽培，他的生命在神面前是坚固的。神甚至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叶子也不枯干的生命，这个就是在困难在缺乏在痛苦当中也不会被打倒的一种生命。最后呢，凡他所做的定都顺利啊，这句话确实很难了解。你说这个约瑟凡事顺利吗？对，他凡事顺利，但是他还是被抓去坐在监牢之中，他还是被卖到了埃及做奴隶。怎么说他凡事顺利呢？原来凡事顺利的标准不是世俗的标准，不是我们中国人说万事如意啊，如果我要发财啊，就发财了，我要生男孩子就生了男孩子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万事如意。我更喜欢另外一个祝福的话，是万事胜意。万事胜意就是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呢，约瑟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说耶这个他凡事都顺利的，因为有一句话，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的计划在他身上能够得以完成，这个就是所做的尽都顺利。按照神的定义来看顺利，不是按照我们的定义，也不是看世界的人的定义。这个是义人的道路，这个是我们要去选择要去追求的一种的生命。好了，恶人道路又怎么样呢？第四节，其实第一节的所讲的恶人、罪人、亵慢人都是同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是选人利己，如果他是反叛神，如果他是看不起人也看不起神的话呢，其实都是同一个人，都是同一个人啊，不是啊三个不同的人啊。好了，所以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哪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恶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就是说恶人因为他没有神的话语，因为他没有圣灵的这个的果子，所以呢，还有呢，他按照自己的职业行事，所以呢，他的生命啊，好像糠秕一样。糠秕是什么的样子啊？糠秕呢，这在收割的时候呢，农夫将这个麦子跟糠秕分开，将糠秕呢用风吹散，所以糠秕吹散之后呢，这个的麦子就留下来，放在窗里面，成为收割的一部分。所以呢，被风吹散，为什么会被风吹散呢？因为呢，糠秕第一没有重量，没有重量 ，no weight。第二， 没有根，没有根基。第三，没有用 ，useless。没有重量，没有根基，没有任何的用处，最后用被火烧掉了。所以，糠皮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生命。虽然表面很多人好像很风光，但是呢，如果他没有重量，没有根基，没有用处，最后还神国里面还是无份的。而且呢，在这个的审判的时候，在神要审判每个人的时候呢，他是站立不住的啊。所以呢，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啊。所以在义人的会中，一个罪人，一个恶人，他是不能站立的，他不能站立。无论是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文化也好，你看世界上这么多大的强大的这个国这个的王国比如说这个是罗马帝国这个的苏联的共和国或者是一些切这一时的这个领袖，像我们国家的主席、领导人、大将军、大君王，他们现在去了哪里呢？他们去了哪里呢？他们在历史中消失了他的国度也消亡了这个是表示到他们在永远神的国度里面也是会无份无关的。虽然在历史当中他们曾经有非常这个荣耀的一种表现，但是呢，最终呢，还是因为没有重量，没有根基，没有用处，神要他们在历史中消失了。最后第六节讲到这个义人跟恶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两个结局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里所讲的义人是谁呢？是不是一些靠自己的意志来做一个好人的一些的人呢？如果这样的话，好像圣经所说的保罗所说的，我们人不能靠自己称义，我们称义是靠着信心来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样的一个的道理跟这里所讲的你要不做这个，你要做哪个，那么就可以呢有美好的人生，蒙福的人生了。这个好像是靠着我们的行为的得救，或靠着行为来去得到神的祝福，这个岂不是跟圣经的这个恩典救恩的道理有不同的吗？我觉得这个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这里所讲的一个义人的表现是根据于他的生命，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单单是行为，而是生命。一棵树站在溪水旁你将一根没有生命的木头插在溪水旁，你看有没有会长出果子出来？当然不可以，因为它是一棵树，有根的树，而且有生命河的水，有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一个讲到这个生命的问题。另外，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就发觉第一节所讲的，从来不占罪人的计谋，从来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座位的，是谁啊？你就发觉原来这里所讲的是，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完全的义人。接下来看，我们看到就是说，诗篇第一篇也是指向耶稣基督唯一的义人，那位完全没有犯过罪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第一节说了，不从罪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座位，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位思想将变为有福。他这个他，第三节。是单数的 singular， 那这个单数可以是一个 generic 的一个种类的单数，但是呢，也可以说指向只有一个是义人。但是呢， 第五节，第五节，第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二人啊，第五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二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里所讲的这个二人跟这个义人，这里是双数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是一个的义人的只有耶稣基督，但是从耶稣基督出来的，从他生命出来的是众数的义人。一般这个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在圣灵里面重生，走这条蒙福的道路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所讲的是生命的问题。一个人如果他不跟耶稣站在一起，他如果不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份，他不能信靠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他的生命就不可能开始有这个的义人的表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却从神的恩惠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蒙福人生的开始。但是呢，有这个开始还是不够的。你说啊，我30年前我已经决志信主了，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了，所以今天我还是一个义人，因为30年之前我的决定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对，没问题。但是过去30年里面，你在这个义人的道路，你在这个溪水旁所领受的生命的滋养有多少？每天你生活的时候，你走一条什么的道路？你思想的怎么样？你有没有神受神的话语来改变？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live in the past， OK， 我们都是蒙恩得救，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受洗了，我们都已经是得救了，我们就停在哪里？建中我们会，哎呀，有培灵会，建中有焚心会，建中牧师会讲一篇道，是非常感动我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每天都活在这个生命河的水里面？这个是很重要。而且当我们要面对生命的生活的抉择的时候，当人给我们要建议的时候，当罪人要我们一起跟他犯罪的时候，当亵慢人讲一些话我们的参与的时候，我们是跟随这条路呢，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呢，还是我们坚决的拒绝，这样我们要建立我们义人的生命呢？这个也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决定。所以蒙福的人生有一个开始，有个结局，但是中间这条路反而是一个非常容易失落迷失的一条的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思想的，我们所行的，如果不是在主的里面受他的生命影响，受他的话语所改造的话，我很容易这个世界这个的提议就成为我们的指引，那么我们就慢慢的失去了免疫的能力，我慢慢的就是会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去走。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参加主日崇拜，我还是不错的。有些人连主日崇拜都不来了。那么神给我们鼓励是什么？神给我们鼓励最后一句话，最后一节很重要，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原来神知道我们的道路，这个知道了并不是说神在思想在理性里面知道，神知道所有人的道路，但是唯有义人的道路神是知道。这个知道是什么？就讲到神认识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也包括他赦免我们的过犯，包括他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提升我们，包括他在我们没有祷告的心情的时候，接着圣灵来替我们祷告。这个就是神知道， 这个意思是说神跟我们有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了，我还是带着软弱，我还是带着很多的失望，很多痛苦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就说，不要紧，我是好牧人，我要医治你的这个的创伤，我要赦免你的罪，我要帮助你在软弱当中。然后他就说，进来享受天国的快乐，天国里面没有这一切。然后主耶稣就让我们在他跟他在一起。耶和华知道义的道，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鼓励跟盼望。但是恶人道路就不行了，他可能头脑上面知道，但是呢，他跟神没有个人的关系的。恶人道路却必灭亡，就是没有神的地方，没有爱的地方，没有救恩的地方，没有喜乐的地方，没有群体的地方。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开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要进到这个生命里面。如果你信了主，你要我们要决志说，今天开始我每天做这个道路，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决定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座位，但是我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然后呢，我被称为有福了。我要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所做的在神的眼中正都顺利。我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呢，主耶稣就告诉我，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知道我的道路，他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的困难，但是他还是接纳我，还是帮助我。但是我们这个在神面前的追求是每天的。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人生道路虽然很多困难，但是最终还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你的爱子将我们从罪中拯救过来，使我们这些恶人，本来是恶人，本来是罪人，本来是亵慢人的人，能够在你爱子里面成为义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位还没信主的朋友，让我们能够决志走这条蒙福的道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了，无论信了多久，我们要重新的立志在主面前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因为每天我们都要做很多决定。求主祝福恩待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你的话语引导我们，你让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你生命的河的旁边，能够成为一个蛮有生命力量的人，遇到困难，遇到失败，遇到挫折而不会跌倒。求主恩待祝福每一位听到而行道的，想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